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有蒙哥，你最近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累，这么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很快，是怎么回事呢？
做节目怎么可能不苍老呢？
我们这每一天也不过是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嘛，这样就能够苍老了这么快，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我们跟这个有关系了。
那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蒙哥，你说这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啊，
嗯，
你要这个人呢在短短的啊2至3年或者是4年呢就可以一下子可以老10岁的，诶，这个工作是什么你知道吗？
娶太太啊。
人家是82岁娶个28岁的，哎，人家他就越活越年轻，怎么娶一个太太？你这样对天下的这些姐妹怎么交代呢？对不对？
要尽丈夫的职分责任。你看圣经里面的雅各，是不是？你读了就觉得他，哎呦，没结婚的时候已经够老了。娶了一个太太就老10岁，娶了4个太太恐怕老40岁。
哎呦，那就是那种很负责任的丈夫啦。今天的家庭的结合通常男的负责一部分，女的负责一部分，对不对？要老大家一起老，也不会谁特别吃重的，哎，所以不是这个这个啦，哎，而且丈夫是一个职分，他不是一个职业嘛。
我觉得自己讲的是有道理。你看摩西到旷野也娶了一个太太，
嗯，
一下就老了40年，
就是过了40年。为什么叫老了40年呢？
放羊啊。
而且我们上次有说过他那个老婆是一个好老婆啊。第一个，人家是出生于米甸，吃米就不用愁，米甸那米多，对不对？而且他动作又快，人类第一次的手术刀，对不对？也是他太太发明的。
好了，
对不对？
就不要讲了，好不好？
有一个职业你让他一做感觉上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但是一做才知道，哎，没有几年呢就苍老得很快，哎，而且很可能老到老了又会变什么痴呆症啊，哎，
教会传道人。你看现在休斯顿有多少退休牧师嘛，对不对？
哦，对对对，哎，这倒是真的啦。我也难讲啊，我们教会最近就来了一个传道人，哎呦，我发现他这个10-20年看起来都一个样子的，挺年轻的，很可爱啊，对不对？明明年纪比我大，看起来比我还小，哎，对不对？
哎，真的啊，他是这样子。
对啊，那所以呢，那表示怎么样？不够爱主，你知道？不够为主操劳嘛，对不对？哎，
那你说什么职业？什么职业让你老得快？
哎，当然就是全世界权力的顶峰。他要管不但是自家的事务，还要管到国际事务，甚至都要管到外太空去的这个职务，哎，那就是美国总统了，哎。
哦，
哎，你刚才看最近这个奥巴马总统，哎呦，不是我在说，那天看他这个哈国情咨文出来说，猛一看，哎呦，他的头发特别是两边，哎呦，已经都是泛白了。想当年他刚出来选举的时候，也不用想，那才几年前，对不对？那个时候头发还挺黑的，是不是？黑色的头发配上他黑色的皮肤，看起来还蛮欣慰的。我这是什么形容词呢？我现在是白色的头发，哎呦，然后呢，小贝一看，哎，觉得真的苍老得很快。哎，但是大家就有一些人他不买这个账，
嗯，
他们现在就在说，哎，他这个头发搞不好是去染白的，哎。
这肯定都是年轻人才会这样讲，
是因为这样，他们自己，你要真现在的网友啦，
嗯，
还是说各方面的这个资讯啊，这影片都很容易取得，嗯。他们说他各地演讲的影片，他们这样来对照，哎呦，发现他头发有的时候很白，有的时候又没那么白，哎，所以他们就怀疑，哎，搞不好染色啦，让大家看他好像他苍老得很快，表示他很认真的在做，特别是美国最近还是没什么进展，
嗯，
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件事情。啊，质疑到他的太太蜜雪儿第一夫人还要出来澄清说，哎，我先生那个头发是没有染的，哎，当总统夫人麻烦到还要出来说我先生的头发是没有染的，哎，
美国总统老得快这个事情是真的啦。你看那个 尤其是有重大的挫折或者决定之后，想当年卡特上台跟下台那是判若两人了、
啊。对，
还有这个小布什、嗯，小布什当总统是蛮风光的。跟小公子哥一样，可是等到这个出兵伊拉克那个决定以后，哇，最出名的尤其他开完记者会，他回头往里面走的时候，那你就看出来，哎，怎么变成一个小老头了？
嗯，
这奥巴马先生恐怕自从去年11月大选之后，就更老得快了。这些政治的事情呢、啊，我们在外面看的跟真正在里边怎么回事，实在是很难讲。
对呀、啊，搞不好他外面看起来很苍老，白宫的门一关，在里面啊。夜夜笙歌也不一定啊，对不对？
不是，
不是在讲这个啊、哦。
我是说，就像埃及这种事情，
埃及哦，原来你就要讲埃及是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麻烦哎，不容易。
怎么个麻烦？
因为中东的情势我们不是很懂。现在呢、嗯，我们这个节目呢，中国国内的网友又可以听，所以我们讲这些话就很小心哎。
其实他没有什么难懂，就是你看了之后，知道背后一定有问题。
嗯，
因为这事情不但我们觉得难懂，那美国总统也应该觉得很难懂。
嗯，
可是偏偏他在这件事情上呢，令人心生疑惑，比他的头发还要让人家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肯定背后有原因。
你这样越讲我越迷糊啊。
你想想看吧、嗯、前不久那个伊朗那时候不是搞民主潮吗？有民主运动吗？
嗯，
你要说民主，要说改革，伊朗那个时候的运动比埃及这次的运动，那目标清楚太多了。奥巴马是一句话都不讲。
那伊朗的国内又没有美国的人，没有不？
你要说这个对美国本身的利益来讲的话呢？那讲伊朗嘛，伊朗有民主运动，美国总统要出面说我们听见你们了，我们支持你们，这个绝对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嘛。
真的吗？我是觉得他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啊，万一他火大，人家真的啊。这个人家伊朗是摆明了有核子武器的嘞、
不会的啦，这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对骂这个已经历史很久了嘛。但那个时候、嗯、他明明他可以讲，没有人会说你不该讲，
嗯，
你讲了也不会怎么样。
对，
他一句话都不说，站得远远的。这次就非常非常的奇怪。
人因为人家说那个埃及他们这次太多年的几十年都在同一个总统之下。
哎呀，哪一个不是这样
啊，对不对？俗语说得好，暴政必亡啊，他当然要配合这个民意啊，对不对？
偏偏这一次的很奇怪。诺贝尔这个得主呢就飞回去，然后呢、嗯、才刚刚开始了一个示威运动，哎，突然他老兄居然在那边立刻要求埃及的总统立即下台，立即开始权力转移，这件事情非常奇怪的。
嗯，据说美国的中情局都掌握不太清楚，还有瞬息变化。
这些老百姓是开头的时候是一个没有主张的运动，是很清楚的，主要就是要求总统下台。
嗯，
埃及的总统穆巴克不管怎么样啊，他跟美国的关系还是蛮好的。
对呀、
啊，一度是在美国人眼里中的红人呢、啊，怎么突然被弃之如敝屣啊？
嗯，那就
突然被美国人
了嘛，对不对？
扔掉了，这个老美最喜欢搞这个东西。
对呀、啊，以前还可以的时候就保他，稍微看不行的时候赶快找另外一个嘛。
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嗯，
有一些东西是美国政府当局晓得，但是没有告诉老百姓。哎，他就开始突然演戏，所以有人就讲说，哎呀，就是因为他大选失败，
嗯，
啊，这个国内声望一直往下降低，
嗯，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抬个人的声望，啊，好像这个穆巴克下台呢，跟奥巴马有很大关系。其实这次埃及的老百姓大致来讲，他们非常非常反对美国人，不管是干什么说什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反感，
对
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小马有点一厢情愿，是不是？
嗯，
好像这事儿情就是都是因为他上台说我们可以改变 ，Yes we can， 所以全世界都在改变啊。他就职以后还到开罗发表演说，结果现在这个事情往这方面去走啊，当然对他个人的声望有很大的提高啊。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挑这个节骨眼，突然在这个国家的事情上这么积极？照说一个国家的总理对另外一个国家，尤其是中东阿拉伯这些的国家，这样子去讲他们的总统，是非常非常的有点怎么讲越轨的事情了、啊。你想想看，一个国家的总统会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说你现在立刻要开始下台，这是你怎么不对伊朗讲？你怎么不对中国讲？
不过以前人家他就直接就派兵去伊拉克把人家总统抓下来啊。
哎，那是另外一个总统啊。我们这个总统上台的时候是说美国整个的政策要改变。
哦，你说为什么又变成鹰派是不是？
是啊，觉得很奇怪啊。哎，然后上次那个亚利桑那州那个老参议员本来是他竞选的对手啊，因为他说这个话呢就对他提出批评，哎，然后马总统立刻请他到白宫私宴，一顿饭吃下来，好像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了。现在，哎，这个这些政治的事情呢，挺麻烦，挺麻烦啊。那其实奥巴马心里面不是没有数，你看这几天伊朗又开始示威了吧？哎，示威他这次他不能不讲话了，上次不讲话蒙混过关，这次得出来讲话。但是自己又不好意思出来讲话，派谁啊？派希拉蕊先出来发表意见，你就知道他心虚了。等希拉蕊说完了，再趁着这个发表国家预算的时候啊，在记者面前虚晃两招，打一打为什么上次不讲，这次讲，然后就好像把这个问题交代过去了，没事了。现在每天就开始对伊朗啊、其他各国啊示威游行，哎，表示支持，中气十足。因为他知道这下自己输不了了。
是。
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什么？
基督徒就不要管政治嘛。你看你们基督徒的节目，传福音的节目，那个蒙哥每次都要提政治的问题，那小贝呢一直想要脱离这个题目，蒙哥就又要谈，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对不对？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可以谈一谈。
哦。我们刚才谈那个就不是题目，我们现在才要谈重要的。
对对对，现在才是重要的事情。
你看这节目都快听完了，
不会啦，有两个问题请教小贝。
请讲。
第一个，在教会里面啊。
等一下你又要扯到教会了，哎呦。
这样当然。
巴拉克也可以扯到教会，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哎。
那什么不可以。昨天就已经跟姚记扯过一遍了，没有扯出结果，所以今天把小贝拉进来再扯一次，看看有没有结果啊。第一个，在教会里边啊，无论是传道人也好，长老也好，资深的执事也好，弟兄也好，可不可以玩弄权术？第二呢，老百姓要是对教会不满啊，弟兄姐妹要是发现教会有状况的话呢，可不可以发起群众运动？怎么样？
哎呦，那你要谈这个，那随便谈一个国家的事情就好，何必要特别谈那埃及呢？对不对？
因为刚刚发生嘛。
哦，
大家
所以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上面的人，这些长职们、传道人，可不可以玩一点政治手段？
因为你看这是美国总统，他那个时候非常唐突的出面讲话，他肯定背后有原因的了，他知道一些事情了，他有一些的目的了。
是是是，
对。
所以第一题是说这个啊，可不可以有这个政治的语言，就是政治的动作？我的答案是可以。
你的答案是可以的，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可以的？举例说明。
为了要保持教会的一致性，为了要保持教会的和谐团结，现在都是讲和谐，为了要把某些事情给和谐掉了，总要有一点手段啊。你手段就可以把这整个事情给和谐掉啊。就可以了。那第二个问题，你说会众要是不满，可不可以搞群众运动？当然可以。外面都可以这样搞，里面怎么不能这样搞？里面还可以搞得更漂亮一点。
现在啊，就是在我们要讲的话，就讲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从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啊，包括我们自己在服事的时候，或者在福音工厂上做工的时候，你真的要常常回头问自己的动机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怎么样让教会的道路不走偏啊？我觉得这个往往是传道的人啊，或者是长职啊，要常常问自己的动机。你决定要说一些话或者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为了啊，像小贝讲的，这是改进某种状况啊，和谐进步统一啊，是为了啊教会的声望吗？是为了民心吗？还是真真正正的是单单纯纯的是为了福音，为了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哦。
可是他讲到后来都可以连到那个，就是跟福音跟主有关嘛。
哎呀，这个就跟奥巴马讲一样，说我们是为了民主，只要是民主都好，因为大家突然觉得说，哎，你怎么跟小布什又像起来了，对吧？ 小布什需要出兵，能够把伊拉克的暴君给他推翻掉。哎，他现在不出兵，就好像呼风唤雨，能够把埃及的政坛都改变掉。其实这个跟他讲话到底有多大关系是很难说的，只是他有一定的把握，他觉得这棋下下去呢，哎，恐怕对他个人的声望啊，对于这个美国的角色啊，中东的局势啊，都可以值得赌一把了。
哎呦，怎么又是阴谋论出来的呢？
对呀，对呀，是吧？这为什么他这样赌呢？是不是？这个其实这种手段，哎，这个题目拿来做传福音的题目好像不错。
我真的哦，那有什么样的啊？传福音的人有这么样的高瞻远瞩，能够拿这种说赌一把这种题目来讲？我看放眼整个不要说是休斯顿，全世界大概也找不到第二个。
就是了，这听众朋友有兴趣，礼拜六来满福听听看。看看小贝的头发白了没有。这我们不管做什么要问那个问题。要问那个问题。不要是因为增进啊，出名啊，或者工作啊，去在教会里面说话提意见啊，做决定。而是要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总是谦谦卑卑的，我真正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关心世上的灵魂，为了神在教会里面的旨意，这个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
所以旧约到新约，他对服侍神的人又有一个所谓清心的要求啊。
清心寡欲，那个清心啊。
但是这个清心并不是中国人讲的寡欲。你看那个时候，也许我们那时候讲过，也许没讲过，就是大卫作王这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啊。大卫自从被膏之后，就一直受到扫罗王的嫉妒。那很多老百姓就跟了大卫。
对，
其实他们当初跟大卫的时候，并没有离开扫罗。但是呢，扫罗心里面就是很不畅快。他就开始对大卫有一些手段啊，以致大卫被他逼迫就跑到旷野里面去。在旷野的时候，又有一些人来投奔他。那他一直采取低姿态，到后来扫罗在非利士人手中阵亡了。那以色列的众人呢，就跑到希伯伦来拥立大卫作王。
对，
然后呢又七年之后呢，大卫在耶路撒冷做了以色列全地的王，那时候扫罗家示威嘛。所以大卫就真的照着耶和华的预言就作王了，以色列众民都来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说大卫作王了。可是大卫这时候有一个表现，他那时候说的一句话就已经知道这个人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人。那个人是这个人的角色，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故意苛责这个美国总统？其实也不是的。你要做美国总统，你当然要玩弄权术，是不是？你必须这整个的职业要求好像是就这么回事。可是，在教会里面真的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大卫？就是因为那个放羊的大卫跟做王的大卫，年轻的大卫跟年老的大卫，在神面前这一点他是不变的。当时以色列百姓就轰轰烈烈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大卫做王，大卫上台他就讲了一句话，就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他只很简单的说耶和华做王了，你知道吧？全百姓都在看说大卫做王，大卫就说耶和华做王。那这段记载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第16章。从12章就已经开始讲了，以色列众民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本来是这一切事情的焦点，他可以说你看这个战功至极啊，都是因为我的关系，因为我说 yes we can， 他没这样说。他反而把百姓招到耶路撒冷，让大家一同把神的约柜抬回来，等到约柜进了大卫所搭的帐幕里，他在神面前献祭。圣经中说，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不是称颂大卫，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大名声、大选票、大地位。他在那首诗里面第16章30节就说了，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那大卫这个心态，因为他不变的心态，所以当 以色列全国都很高兴，觉得说我们现在好日子来了，到了耶路撒冷有吃有喝，然后大家都预备要回家的时候，大卫才会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跟作为，就是他把先知拿单叫来，对他说的话，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放在幔子里。因为他这个人整个的思想不变了，他做王的时候他想的是主，他放羊的时候想的是主，他很单纯的很简单、那个叫做清心、
这个叫清心、
对，他在诗篇里面祷告，他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要说耶西的儿子神的仆人大卫，他会非常自自然然的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他写诗的时候要是署名，他不说耶和华所立的王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嘛，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神的仆人来看，所谓仆人就是奴仆的意思，他做王的时候他仍然看自己为奴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那个心你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不敢去随便玩弄这种事、也不会有这样的动机啊。为了好看啊，为了声望啊，呵呵，严格的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能直接为了教会的发展啊，
有为了教会发展还有什么错吗？对不对、人数没增加，白占土地在那边啊，要死不死，这样子怎么对得起主，对得起会友呢？
讲的是对的，但是你真正要想的是，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福音的负担，你是不是真正关心，你是不是真正看见说神家里边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神家的需要就是人多好办事，你想要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帮助人都需要人，都需要钱嘛，我们必须要先自己先发起来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
好了好了，这个东西你就是在做传道人做长老做执事，你在教会里面你真的常常要问啊，当我们要发起一个运动做一件事情之前，一定要问到底我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啊，我是不是要搞名声搞山头搞势力搞扩张，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得罪神的啊。要很简单的像大卫一样，他想的是耶和华的居所，他想的是神的百姓。那反过来讲，如果从老百姓的角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对教会的现状有点不满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登高一呼起来，把传道人责骂一顿，
想办法把他揪下来。
对对对，这个在北美教会是层出不穷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做你又怎么办？
不这样做他就会赖在那个地方30年不走，怎么办呢？是不是？
好了，我这个节目本来是有主题的，你给我这左右不停的搅局，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个你对教会情况不满呢、也不要轻易发起民主运动，一样的，和刚才所说的一样的。那大卫对于重大测不透的事情他都不敢行的。你如果真的关心神的家，真的爱灵魂，真的要传福音，那你在很多的事情的做法上啊，也会按着圣经的传统，也会与世界上事情的做法有完全截然不同的区别。好了，我们已经用了多少时间了，小贝？
我们好像已经就好像今天应该就讲完了，对不对？从奥巴马的白头，对不对？讲到这里也实在是够位置。
从蒙哥的这个苍老的声音，对吧？
苍老的声音，对。
苍老的声音。
可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剪掉，让大家知道蒙哥这几年来，短短的几年来，忽然苍老很多。小贝看了觉得于心不忍，有一点想建议我们何不把世外桃源就给他停掉，这样。
可以，但是我们至少要把这个题目讲完。
这个题目讲完。
对，这个题目至少讲完，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题目讲完呢。
有一个题目一定讲完。
哪一个题目？
创世纪。创世纪家庭伦理。就那一句，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之肉，要是这一句你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讲的，我的头给你当球踢，好不好？
可以。节目结束以前先做个报告，这个星期六怎么样，小贝？ 这次轮到你传福音了，对不对？在满福教会，
好像是这样子哦。哎，这次轮到小贝，哎，跟这个、在满福教会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这个礼拜六，晚上是几点开始？6:30，
6:30吃饭，7:30聚会，对，
哦，6:30吃饭，7:30聚会，8点开始打牌的。
你看看你这个人。听众朋友，如果喜欢听小贝传福音啊，你有什么福音朋友，但是不要来看戏，要带朋友来，你晓得吧？现在基督徒很大一个毛病，就是去福音聚会是去听讲道，是自己去听去看，跟看戏一样。
你讲的我好像是猴子是吧？
亲戚朋友还没信主的带来啊，带来让他们听听福音，总是过年嘛，还没完全过完，这个算是元宵节世外桃源的聚会。
哦、那有吃这个汤圆吗？
那就看小飞那天带不带汤圆给大家吃。
哎呀，我带呀，拜托，对不对？
哎、我们都有这个规矩，说讲员需要招待大家，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
讲员只是要自备便当，就是自己要带一个自己吃的，这样就好了。
不过据我所知啊，几个同工姐妹好像真的在商量那天下午自己来包汤圆。我们中间有很多能人呢、中秋节自己做月饼，元宵节当然自己也要做汤圆了。你如果有兴趣来学，或者你会做，大家一起来做，其乐融融啊。可以跟我们联络 281-561-9747， 详细的时间再和您讲。所以那天你要跟我们讲什么？
跟我们过年的习俗有关呢、当然不是放鞭炮吃汤圆了，发红包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暂停在这里，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听众朋友再见。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